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二十一章哈。二十一章总共有三十一节的经文哈，那么每一节都是各自独立啊，性质各不相同，所以我们要加以分段也是很困难啊。不过我们把类似的经文啊做个整理也可以啊，写出一些哈我们要讲到的材料哈。那么我们挑几节经文来看一看哈，第一节哈。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翻译就上主随意指挥君王的心，正向他转移河流的方向。当代圣经翻译就君王的心在主手中，就好像河道里任它随意流转的水一样，这样翻译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一节经文的意思了。君王的心呢，在神的手中啊，是神在指挥的。这个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啊，说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君王啊，他能够掌权，这个也是神所命定的。所以君王的心呢、在耶和华手中，就好像河道里的水啊，任他随意转流啊。我们的神是历史的主，他改变时候日期，他可以废王，也可以立王啊。这但以理书二章二十一节就这样讲。所以世上一切啊，都由他来掌治。掌管治理，不管多么辗转曲折，他都有办法引导世人朝向他所指定的方向来前进。神的主权呢，在人间自由运行。虽然神的决定不是我们所能了解，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世间没有一个王或领导者可以从神手中夺去管理世界的权力。王的心呢，在耶和华手中，神在掌管的。所以在以斯拉记第一章，我们就可以看到耶和华激动波斯王古列，他就下诏书允许以色列民可以回来重建圣殿。在以斯帖记里面，还有在但以理书里面，我们更可以看到王呢，成为神的工具。神借着他们来完成他的旨意啊。那么今天我们当位在位的国家领导人和执政者的执政的官员祷告让他们能够按照神的旨意来行事啊，这样我们就能够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啊。这个提摩太前书二章啊第一节到第三节就这样讲啊。这一节经文非常好，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那么第二节也讲得不错，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那么这一则箴言跟十六章的第二节这个意思很类似啊。十六章的第二节说，人一切所行呢，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意思是一样啊，看为正，看为清洁。许多人都是这样，人有骄傲性，总是以为自己所做的都是对的，自己觉得很正直，但是真的这样吗？有时候并不尽然呢。人所以为对的，只是人自己的标准，正确有效的判断是来自神啊，因为他能看透人的心啊。所以耶和华衡量人心啊，你不是自己认为对就对了啊，神的判断才是正确的啊。好，那么这一章这一章我们可以看到有两节经文很有意思在第九节 第九节说，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啊，再看十九节，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死气的妇人同住。啊，这两节经文啊，这两节经文意思差不多了，很类似的啊。那么，这是所罗门的箴言哈。啊，因为十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是所罗门的箴言。那我们看这两节经文的描述，你就可以想到所罗门为什么会这样讲啊。啊，所罗门有妃七百嫔三啊，妃三百嫔七百哈，还有一个王后哈。他有那么多妃嫔呢，那么这些女人呢，吵得让他没办法睡觉，所以两口住在房顶上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啊，两口住在旷野，哈，也不与争吵死气的妇人同住啊，这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了啊，啊，那反过来讲啊，这个女人啊，喜欢吵吵闹闹啊，真是令男人啊不知道跑到哪里去躲啊，哈。所以有时候不要吵吵闹闹，这样家庭才能够安宁。好，还有最后的这个三十节，三十节跟三十一节这里谈到神的能力，神的权柄，谈到我们要靠神。三十节跟三十一节说，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人虽然聪明啊，有谋略、有智慧，但是你要用你的智慧、聪明、谋略来抵挡耶和华，这是好像螳臂这个螳臂挡车一样没有用的。三十一节说，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但得胜乃在乎耶和华。所以你要出去打仗啊，你不要以为我的马很多啊，我的战车很好啊，很精良啊，那我一定能够打胜仗吗？不见得了，得胜乃在乎耶和华。所以这两节经文可以合起来看，耶和华是万有的主宰，非人所能抵挡啊，他是所向无敌啊。智慧、聪明、谋略都是由神所赐的。人不能用神所赐的智慧来抵挡神啊，这个是不自量力啊，是螳臂挡车啊。大卫的谋士亚西多虎虽然聪明，他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一样哦。但是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虎的良谋，为什么呢？为要降祸于亚沙龙。结果亚西多虎看见人不依从他的计谋啊，就准备离职就回家了，写了一封遗书然后就上吊死亡了。亚西多虎虽然很聪明啊，但是神比他更聪明啊，他不能以他的智慧聪明来抵挡耶和华。在诗篇第二篇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有谈到，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存在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这样能通吗？到最后神在旁边笑一笑而已人是算什么呢？马很重要这个东方古代东方作战的这最主要的这个武器就是战车还有马兵所以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战车也是用来这个征服敌人的，但是呢，得胜的乃在乎耶和华。所以精良的马车、战车有用吗？不见得啦。所以在诗篇里面二十篇的第七节就讲了，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名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征战的胜败。在乎耶和华，得胜乃在乎耶和华在这一章那我们从这一章里面也可以讲一些把同样类似的经文我们做个整理有一些讲到的材料好， 现在谈一谈掌管一切的神。从这一章可以看到掌管一切的神，因为第一节就告诉我们神呢，他支配王的心呢。这一章啊，开始和结束都提到耶和华，并且都提到他的主权，所以我们说耶和华是掌管一切的神，对世上的一切他拥有绝对的主权。第一点，先谈第一节，他支配王的心呢，王的心呢是由神来支配的。第二点，在第二节，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耶和华衡量人心呢，耶和华衡量人心，在现代中文译本翻译就上主却审查他的动机了。神啊，审查人的心，审查人的动机，所以他判断一切。第二节我们可以讲他判断一切，人以为自己所做的都是对的，都是清洁的，但是你不是自己判断啊，是神在判断的，他审查人的动机，他审查人的心啊，耶和华衡量人心。第三点，我们可以谈到我们的神啊，他是掌管一切的神，所以他胜过一切，他胜过一切。三十节刚刚我们所谈的，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想要用智慧聪明谋略去抵挡耶和华的，简直是螳臂挡车啊，势不两立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胜过一切。三十一节，耶和华他是掌管一切的神，所以他使人得胜，所以战争要得胜啊，靠神啊！这我们从大卫跟哥利亚的征战就可以看得出来。哥利亚，他身高啊，身高有在现在来讲大概他将近一丈高啊，相当的高啊。那他拿的那个武器啊，那个枪的轴啊，像织布机的这个机轴一样啊，相当大啊，很粗重的武器啊。那么站在那边一骂阵啊，大声吼叫，好像打雷一样，以色列人都害怕。但是按照撒母耳记上十七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与哥利亚的征战。那大卫他讲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对这个哥利亚怎么讲。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大卫还继续的讲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会议室的尖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是在讲又使做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的四十五节到四十七节的经文。那我们从大卫所讲的话就可以看到耶和华使人得胜了。所以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但得胜乃在乎耶和华。非利士人虽然有祭人哥利亚，但是战争还是失败了，因为最后大卫用一个石头就把哥利亚打死了。所以在诗篇二十篇第七节，诗人他就讲了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掌管一切的神。好，刚刚我们谈到第二节耶和华衡量人心，耶和华衡量人心，他审查人的心。那么 我们的主啊，哈，监察人的心，审查人的心。那么在二十一章啊，我们可以看到有各种不同的心了。那么这各种不同的心呢，我们可以拿出来啊，做个自我对照。所以你可以定个题目：耶和华衡量人心。那么这里面有什么样不同的心呢？在第二节呢，有自义的心，因为人所行呢，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人有自义的心。那么第三节那边有谈到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这里有谈到仁义公平的心。然后第四节啊，恶人发达，眼高心傲，这乃是罪啊！眼高心傲，这个骄傲的心呢，在二十四节啊，心骄气傲的人名叫谢曼，他行事狂妄，都是出于骄傲啊，这个骄傲的心啊。那么骄傲的心呢？高傲的心，这个也是不好的，因为这乃是一种罪啊。所以像尼布甲尼撒王啊，他是神所应用他来惩罚以色列人的，结果尼布甲尼撒王说了骄傲的话，在但以理书第四章你可以去看一看，后来受到刑罚啊。好，再来，再可以谈一下，第六节，第六节用诡诈之手求财的，就是自己其实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用诡诈的舌头去求财，也就是说用不义的方法，去赚取钱财啊，或是去骗取人家的钱财。那这样的钱财啊，是好像这个，吹来吹去的浮云一样啊。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翻译说不义之财啊，如过眼云烟啊，过眼烟云呢，使人陷入死亡啊。李正中译本翻译说用虚妄舌头夺来的财宝是吹来吹去的浮云，死亡之网罗啊。这里有讲到诡诈之舌啊，那有诡诈的话，当然有诡诈的心呢。所以用诡诈的心，去求取钱财，这个也是不好的啦，所以谈到诡诈的心了，好，再来，前面所讲的都是不好的了，自义的心，更骄傲的心，诡诈的心，但是有一项仁义公平的心是不错的，最后我们来谈一谈，这一章里面也谈到爱心，人要有爱心了。第十节，恶人的心若人受后，他眼并不怜惜邻舍，这里谈到幸灾乐祸是不好的了。恶人的心若人受后，他幸灾乐祸，其实我们不要幸灾乐祸，恶人呢，他的眼并不怜惜邻舍，他没有爱心，我们要有爱心，不要幸灾乐祸，可以参考二十四章的十七节、十八节，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你心不要快乐。十八节，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这个幸灾乐祸的也会惹起神的发怒，所以要有爱心，不幸灾乐祸。再翻回来看二十一章的十三节。塞尔不听穷人哀求的，他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塞尔不听穷人的呼求，也就是说你没有怜悯的心，没有爱心，穷人在向你呼求，要你帮助他，结果你把耳朵塞起来听不到，那这样呢，你将来向神呼吁，神也把耳朵塞起来不听你的祷告了。所以我们做人，要有爱心，要怜悯贫穷，不要把耳朵塞起来，人家呼求你请你帮助你故意听不见，我们要怜悯贫穷，怜悯贫穷是借给耶和华，耶和华必定会偿还的，就刚刚我们看的十九章的十七节， 在第三章箴言的第三章也告诉我们要怜悯贫穷啊。三章的27节、28节说你手若有现成的啊，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啊，不可推辞啊，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28节说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以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哦，你要怜悯贫穷人啊，有嘛马上就给他啦，不要说明天再来啦。哦哦，这个谈到爱心啊，所以有几种不同的心，那么我们可以自我对照啊，耶和华衡量人心，但是你的心怎么样呢？啊，好，这一章里面也有各种不同的人哈，啊，有恶人啊，义人他是慷慨解囊哈，他施舍哈，毫不吝啬啊。他29节也有谈到哈，义人哈，下半节正直人，行事坚定。啊，他行为正直，行事坚定。啊，还有其他的人哈，第8节上半节有负罪之人，啊，下半节有清洁的人，11节有亵慢人，啊，第9节跟19节是争吵属气的人，啊，然后啊11节、20节、22节有智慧人，15节有咒孽的人，24节有心骄气傲的人。25节有懒惰人，28节有作假见证的人，有各种不同的人，那么这些你可以好好去探讨一下。好，那么这一章我们谈一谈智慧人。这一章里面各种不同的人当中也有一种智慧人。那么智慧人是怎么样呢？在11节可以看到亵慢人，亵慢的人受刑罚，愚蒙的人就得智慧，智慧人受训诲便得知识。智慧人受训诲，也就是说智慧人会领受训诲了，人家告诉他指出他的错误，他会很谦卑的接受，智慧人领受训诲，这样便得知识。20节，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和膏油，愚昧人谁得来谁吞下。智慧人，他的家中会积蓄宝物和膏油，也就是说智慧人，会为了将来预备了，未雨绸缪了，他会准备一些这个尊贵的财物和油，所以到时候要用的时候就不会缺少了，未雨绸缪。22节，智慧人爬上勇士的城墙，请勿他所依靠的坚垒。这个智慧人是以智慧来启程了，他能够应用智慧夺起勇士的城池，摧毁他所依靠的城堡啊。好，再来30节，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这个虽然你有智慧，但是你不能用你的智慧来抵挡神啊，这是智慧人啊。还有这一章这一章有几节经文也谈到这个理财了谈到理财第5节，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殷勤筹划的就会丰裕的，筹划就是有计划所以你有计划很殷勤的去工作这个农人有计划的耕田选择好的种子，在适当的时机来下种浇水下农药除草到最后就有收成了，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嘛。好，再来第6节那个用诡诈之手求财的，就是自己其实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就告诉你不要用诡诈的方法去求财你要赚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嘛，按照正当的方法，不要用诡诈的方法，像前面20章所讲的两样的升斗，两样的话嘛这个都是不对的诡诈的天平是不善的 不要用诡诈的方法求财。好，再来十三节。十三节谈到这个塞尔不听穷人哀求，他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那我们可以反过来讲，如果你慷慨啊，乐善好施啊，那这样你的祷告也能够达到神面前呢、再来十七节啊，谈到爱恩乐的必致穷乏，好酒爱高友的必不富足，这个人哈、有钱就去花了啊。这个天天奢华宴乐啊，买一些好的啊，买专门去买这个哈，买酒来喝了哈，爱高油啊，就是买新的哈，这个化妆品哈，买了一大堆哈，结果钱都花得光光的。爱宴乐的必致穷乏啊，喜欢去买很多东西回来，到最后钱都花掉了，也不富足了哈。这个宴乐啊，会导致贫穷啊。二十节。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高有，愚昧人谁得来谁吞下，那个智慧人他会未雨绸缪会为家里面准备将来的需要，但是愚昧人就不一样他谁得来谁花掉有钱就把它花得光光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勤俭才能够致富勤俭致富。人要未雨绸缪，为将来预备不要把钱拿到了马上把它花掉计划的用钱二十五节谈到懒惰人的信念将他杀害，因为他手不肯做工懒惰不肯做工这不好的所以我们要殷勤不可懒惰二十六节有终日贪得无厌的一人失舍而不吝惜有的人是终日贪得无厌这里谈到贪得无厌有钱呢、还要更多贪得无厌就是不好的啦这个我们要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这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主耶稣讲的很好的这个教训这是有关理财方面的这一章那么其他的经文比较简单，我们可以自己看一看就好了好，我们再来看二十二章